黄小红粉墨登场，全民性运动已经无可避免，疫情再现，专家提醒民众近期唔好前往大陆，佢哋警告唔好太天真，千万唔好翻独裁中国。白纸运动喺多伦多接力，后有疑嗌开放陆生来台就业遭到痛批。中共党魁考察上海，要稳定经济，专家指出解决方法。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各位观众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11月29号礼拜三，欢迎收看阅览新闻，我是黄晓翔。中共全国公安厅局长座谈会在23至24号在杭州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公安部部长黄小红到场讲话时，强调全国要落实枫桥经验。分析人士指，一场全民运动要开始，边个都避不到。
据中共官媒报道，黄小红在座谈会同时提到中共两任党魁，他说要认真落实毛泽东批示学习推广枫桥经验60周年，继习近平指示坚持发展枫桥经验20周年大会精神，要坚持两个确立、两个拥护，并且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所谓的枫桥经验，就是挑动群众兜群众，最后亦都是群众自己承受灾难性后果。坊间议论说，大伯和洪秀章等等都是枫桥经验的绝配，未来无论是爆发疫情定是出现民生灾难，真实的消息都可能被掩盖，这个就是所谓的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阵、矛盾不上交。独立时事评论人蔡慎坤发文说，这个是黄小红第一次公开将毛泽东、习近平并列来推广枫桥经验，一是将习近平的地位抬高到和毛泽东一致，二是对外充分肯定这一场群众运动。枫桥经验从偷偷摸摸到公开登场历时10年。2013年习近平批示要坚持和发展枫桥经验，对臭名昭著的枫桥经验作出充分肯定。到了今年突然加速，习近平在亚运会期间视察枫桥博物馆，之后北京召开高规格的全国枫桥式工作法入选单位代表大会。这个礼拜黄小红粉墨登场，现在形势已经非常明朗，枫桥经验即将全面实施，一场波及全民的运动边个都避不开。蔡慎坤说，本来很多人不以为然，觉得毛泽东推崇的枫桥经验不可能卷土重来，特别是经过几十年的改革开放，民众厌倦了无休无止的群众运动，没想到话来就来了。他解释说，中共推行枫桥经验是因为全国经济完全走入下降通道，没办法令到老百姓再过好日子，当局就要转移民众对经济问题的焦虑，令到老百姓相互在内斗之中挣扎，用斗争来代替发展。时事评论人长平在德国之声发文说，枫桥经验不单只是来自毛泽东时代，而是被历代中共领导人使用。枫桥经验的核心是发动群众斗群众，而动员和利用群众几乎是所有独裁政权维持统治秩序的手段。枫桥经验的源头其实不是中国，而是法西斯群众心理学。长平提出，枫桥经验的实质是破坏法治，而摧毁法治的群众运动可以行到哪一步呢？他引用学者杨继成的研究成果，得出一个可怕的结论，文革时期集体屠杀的受害者不低于30万。
台湾政府部门日前警告并提醒台湾民众不要前往大陆，咁而家大陆疫情又点样呢？带住呢一个问题，希望之声记者采访咗台大儿童医院院长黄立文。
黄立文话：中国大陆目前嘅疫情主要系以儿童为主，成年人亦都有，但系个案相对唔系咁多，所以呢个比较似系免疫负债，即系防疫限制解除，松懈导致感染，一啲疾病重新翻嚟。他说 COVID-19 和梅浆菌支原体应该目前都在流行，无论是感染哪一种都会见到白肺。如果两种同时所谓的多重感染，那就更麻烦。 最重要的是诊断要确定，然后针对这个原因去治疗。因为两种目前都是有有效的药物可以治疗，所以做一些诊断，做一些治疗，是目前应对疫情的一个很重要的措施。另外，王立文也都对病人多、医院资源有限感到担忧。他说，目前造成最大的困难应该是中国大陆本身的医疗量能受到很大的挤压，应付上面有一些吃力。目前看起来，整个大陆的主要的医院都非常拥挤。我想最重要的就是妥善利用他们的资源，适当地将病人疏散到各个医院，不要过度集中在某几间医院。同时很重要的就是大陆的第一线的医师应该熟悉这一种疾病的处置，应该开哪种抗生素，目前抗药性的情况下哪些抗生素是有效的就要早些给予，这些都是很重要的。最后，王立文院长建议台湾民众近期不要去中国，注意呼吸道疾病的防护。他说，对于旁边的国家来讲，有可能疫情会慢慢传到旁边的国家和地区，就好像台湾在旁边，就要注意再过一两个月，整个冬天最重要的就是呼吸道疾病的防护。第一是要将口罩戴好，第二是经常洗手，以免经过自己的手去污染自己的环境或者是感染自己。再来就是，如果旁边的朋友或者亲戚有病的话，譬如说有咳嗽，相互之间的防范措施都要小心。譬如说咳嗽的人要戴口罩，没咳嗽的人就不要跟他长时间密切接触。如果能够把握住这些原则，可以令到疫情的幅度不会那么严重。
澳籍华裔记者成雷在27号晚参加澳洲广播公司 ABC 节目时，警告外界不要去独裁中国，那里存在未知的风险。另外，美籍法轮功学员富商李李亦都曝光回国遭到中共政法委黑夜拦截的冒险经历。
成雷说，如果你想学汉语，可以去台湾。中国大陆新修订的反间谍法是一个非常笼统的法律，我不希望对此一无所知的人去到那里，如果要去就要充分了解这个风险。成雷是原中国国有英语广播公司 CGTN 的主持人，2020年8月突然间被中共逮捕，罪名是向外国组织提供国家机密。虽然成雷始终坚称自己是清白的，还是被关押了整整三年，经过澳洲政府的大力帮助，他终于在今年的10月11号获释。他描述被监禁的地方环境恶劣，几乎见不到阳光。为了了解中国大陆的状况，本台记者28号采访了日本的法轮功学员李女士。她证实中国确实是一个危险的国家。她讲述了就是因为几本书自己被捕的经历。李女士说，1999年720之后，我就被单位找去谈话，叫我将书和录音带这些东西都交出来，就不追究我。我不肯交。我说修炼法轮功是受法律保护的，是合法的。公安就经常找我们单位一直僵持，单位其实是要保我的。所以这样就一直坚持到2022年10月份之前。在9月底的时候，公安就来捉我，关押了70人。另外，法轮功学员商人李丽也都讲述了他冒险回大陆的遭遇。因为要联系广告商，2014年8月8号李丽从美国飞抵北京，那一次是他出国15年以来首次回到中国大陆。在大连州水子机场，他被大连政法委的人截住了。政法委的人开车开了15分钟将他带到一间宾馆。整栋宾馆有十几层，好黑，只有一间房着住灯。他们盘问他修炼法轮功的情况，一直到半夜3点半才给他回屋企。在第二日晏昼的3、4点钟，政法委的人又打电话来说要他喝茶，并且威胁如果不去就会骚扰他的家人。李丽担心84岁的妈妈，所以就去了他们指定的饭店。饭店的包厢同样是很黑很昏暗，令人觉得很压抑。政法委的人希望李丽向他们提供法轮功情报，叫他做特务。 听到这个要求，李丽在8月13号马上买了机票回美国。李丽介绍说，十几年前中共就一直骚扰他先生的弟弟，经常请他弟弟所谓饮茶，特别是逢年过节。因为不想弟弟被骚扰，他们已经很多年不跟他联系。而李丽先生的一名同学也都被国安局收买，国安出路费叫这个同学来到美国，说服李丽的先生回大陆，当场就被先生拒绝了。李丽警告说，中共为了镇压法轮功，策划了一项专项政策，用亲情、生意、学术、工作、朋友聚会等等各种机会，利诱海外的法轮功学员回到中国，然后恐吓和利诱法轮功学员做中共特工，不要太天真，千祈不要回去。李丽在三岁的时候患上了牛皮癣，全身都是，严重的时候还会溃烂，每一年都发作，用中西医的各种方法都医不好。医生说牛皮癣是不死人的癌症。他还经常大脑供血不足，办公室里面有张沙发，每日都必须瞓低休息。他的声带也都生了对称性小结，讲说话不够五分钟声喉就沙晒。1995年底，他回去大连老家休养，期间开始看转法轮，并且修炼法轮功。只是过了大半个月，突然间发现身上面光滑了，牛皮癣不知不觉就好翻晒。他对法轮功的师傅充满了感恩，从此走上了修炼的道路。
中国留学生组织公民会26号晚在多伦多大学举行白纸运动周年纪念会，以悼念乌鲁木齐大火的受难者，并呼吁反抗中共暴政，只有推翻中共，人民才能够获得自由。
在当晚，他们用诗歌、影片、音乐、演讲等形式追忆一年前发生在中国的白纸运动，纪念那些勇于抗争的人士。现场的人不时高呼，不做奴隶做公民，共产党下台，习近平下台。公民会会长杨若辉表示，一年前那场乌鲁木齐的火焰已经熄灭，但是由此所点燃的抗争之火已经星星燎原。此时此刻，除了多伦多，在满地可、温哥华、东京、柏林、伦敦等等世界的各个角落，有更加多的人已经组织起来，并且做好了长期抗争的准备。他号召更加多的人加入抗争行列，反抗中共暴政。杨若辉提到，一个维吾尔族家庭的妈妈和四个弟弟全部在乌鲁木齐火灾中丧生，而爸爸和个仔还被关在集中营。他呼吁同胞不要麻木，不要忘记中共统治下的所有恶行，并且誓言这个是中共暴政统治下的最后一代，他们拒绝将抗争的义务传递给下一代，他们将会成为新时代的第一代人。他说，如果不去抗争，不去发声，我们在中国的亲人将会永远沉沦于黑暗之中，永远没办法注视到光明的火焰。而且随着中共的渗透，中国的今日可能变成加拿大的明日。另外，民间人权阵线加拿大副主席蒋佳琪表示，正是去年11月份那场白纸革命的爆发，结束了中共的三年疫情封控。这个是自1949年中共统治以来，中国老百姓对社会现状反思的转折点。许佳琪说，中共统治70几年来，各种各样的灾祸不断，大多数中国人没有意识到这些灾祸的源头实际上是来自于马列，来自于共产主义。而在白纸运动当中，当老百姓嗌出了共产党下台、习近平下台的时候，这个表明大部分中国老百姓开始意识到中国一切人祸的来源就是中国共产党。他说，只有推翻中共，人民才能够获得自由。2022年11月26号，南京传媒学院悼念乌鲁木齐火灾受难者，白纸运动正式开始，并且迅速蔓延全国各大城市。民众反对清零政策，嗌出了共产党下台、习近平下台的口号。在场的人举着白纸，又称白纸革命。白纸运动很快遭到中共镇压， 但是为期三年的疫情封控破产，动态清零政策寿终正寝。
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侯友宜27号向工商企业界宣示，只要当选，一定对中国采取开放政策，鼓励陆生来台就读，再让他们来台就业。民进党就质疑此举将会冲击台湾国家安全、青年就业和产业。
针对侯友宜的开放政策，民进党28号召开记者会。据中央社报道，民进党立法院党团干事长刘世芳说，侯友宜提出当选之后要开放大量中国大陆学生来台湾就学就业，这个将会对台湾造成三大冲击，分别是国家安全、青年就业以及将台湾产业锁在红色供应链之上。台湾新北市立委参选人曾伯瑜曾经表示担忧，他说中共特别喜欢用成绩优异的留学生作为间谍，这个在日本和德国都有类似案例，并且提出警告。2017年大陆学生周宏毓来到台湾国立政治大学留学，试图在台湾发展共谍组织未遂，被判刑一年两个月。中国的炸弹客张海川也都是典型案例。如果贸然大量开放，来台湾的恐怕并非是单纯的留学生。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赖清德竞选总部发言人陈世海亦都痛斥话，仲未当选就谂住先讨好中国，急住要将台湾带翻去亲中嘅老路，唔通讨好中国比顾好台湾人民更加重要？陈世海解释话，中国国家统计局嘅数据显示，今年六月份中国嘅青年失业率为21%，城镇调查失业率5.2%。而之后因为数字太过惊人，中国直接暂停公布失业率数字。亦就是说，单是青年的失业人口就已经突破了600万人。如果全面开放中国人士来台湾就业，过千万的中国失业人口涌入台湾就业市场，将会大量剥夺台湾人的工作权益。他呼吁侯友宜先考虑台湾人民，不要为了讨好中共而牺牲台湾。
习近平要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想发展高科技，吸引外资，稳住经济，从而稳固中共政权。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谢田表示，中国现在是低端的产业链留不住，美国的高科技和中国脱钩，中国无法创新高科技，只能够靠偷，经济上很难摆脱困境。
据香港南华早报报道，中共党魁习近平将会在28号到上海视察。消息人士指出，习近平将会访问上海期货交易所和科技公司。而在27号，习近平主持中共政治局会议。会议指出，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是习核心的中共作出的战略决策，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财经评论人士古春秋28号对本台表示，中共党魁习近平确立了发展长江经济带的第二日就急于去上海考察，说明中国的经济火急火燎，中国的政权亦都受到威胁。他说，上海是中国的金融贸易中心，亦都是制造业中心，是特斯拉、美国通用公司的所在地，是吸引外资的地方。习近平希望利用上海那种开放态度、开放姿态，继续给外资入来。他主持的这个会强调要继续改革开放，他现在已经没有其他办法了。古春秋指出，没了经济，现在中共活不下去，中国的房地产崩溃，房地产崩溃引发金融危机，中植公司的爆煲和房地产有关系，很多外界观察家认为是中国的雷曼时刻的开始，它会引发更加多的信托公司爆煲。目前中国民众对房地产不能够交付住烂尾楼这种现象已经忍无可忍，各地爆发断供、上街抗议的示威活动，这个已经在中国形成风潮，如此种种都动摇了中共统治的根本。根据总部位于美国的非盈利机构自由之家中国二耳监测项目的统计显示，自2022年6月份以来，全中国已经有276个城市发生了同房地产相关的抗议事件， 目前每个月大约有50到70次抗议活动。对此，谢田教授指出，中国没办法赚钱了，他想搞高端的高科技，他只是想偷科技，自己不能够发展出这种科技。现在中美高端脱欧，也都上不到去，没技术。习近平还要延续共产党，令到他无解。现在唯一的解决方法就是将共产党的权力地位拿下来，将贪官的钱吐出来，政府将所有的财产，真正土地财产拥有权还给老百姓，这样才可以解决。这一节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收看。如果各位喜欢我们的节目，记得留言、按赞、订阅、分享给更加多的朋友。多谢你的支持，我们下期再会。